我们接着也连续已经看到了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了这一位基督比天使更尊贵，第三章看见基督比摩西更尊贵，第四章看到摩西这个我们的主基督比约书亚更尊贵，第五章从第五章从可以说从四章的末一段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七章四章的末了五章六章七章连着这几章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美，不但是比亚伦更美，比所有的祭司更美，美在哪里？他何等的尊荣。第五章已经讲到了啊，他是神的儿子来做祭司，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永远的祭司。那今天呢还是讲到基督为我们成为大祭司，在哪里呢？就是最后一节，我想我们大家再念一遍最后一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竭力进到完全，竭力进完全，这是希伯来作者提出来也是神的心意，竭力要进到完全。那我们怎么样进到完全？那这章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完全呢？这个完全是什么？这个完全就是本章的二十节，就是做先锋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成了永远的祭司，他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进到完全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进入幔内，与基督完全联合，他在哪里我在哪里。进入完全，竭力进到完全，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人，成熟的地步，不再做婴孩，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看一节到三节就是竭力进到完全地步，一节到三节这三节圣经就是勉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不但说你要进到完全，而且你要竭力，特别是这两个字，我们要努力殷勤，你要尽心竭力的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所以就说明是连着前一章，前一章第五章最后一段，第五章的最后一段就是警告那些不长进的人，不能够永远做婴孩。什么样的人是婴孩呢？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人是婴孩呢？只能吃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吃奶的婴孩的标志就是有嫉妒纷争，有嫉妒纷争。吃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说他不能够吃，这个婴孩的标志就是他只能吃奶，只能叫人喂，依靠别人，这个生命不能够长进，不能够灵性上自己突飞猛进，也不能够自己去吃这个干粮，吃干粮就自己一张张一卷卷的去夺主的话，去吃主的话。所以希伯来书五章最后一段就是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小学的开端仍然是婴孩，一种呢就是长大成人，能够熟练人家的道理，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个第六章开头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怎么样能够进到完全地步呢？首先就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前一章所说的上元小学的开端。你不能永远做小孩子念小学，小学要升学，要升到中学，就要离开这个开端。这个开端就是基本的要道，基础的真理。我们信主，我们都经历这一步，所以你要离开这一段，这个开端，开端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基础的意思，要离开。如果你不离开，你就不能够见到完全。要见到完全，就应该离开。当然，有的人根本都谈不到，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基础。那你要进入这个基础，你要进入这一个基督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停留在开端的地步。有些信主了就满足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仍然是婴孩，是婴孩不能分辨好歹，是婴孩心窍不能洗脸的通达，是婴孩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那怎么进到完全呢？就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那底下呢，就是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竭力的进。所以我们特别看见这两个字，就是竭力。在第四章啊，作者提到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我记得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救恩的那个安息，那个灵性的那个安息，基督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安息，你也要竭力。现在说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也要竭力，也要努力，也要殷勤啊，要殷勤，要竭力，进到完全。这个完全啊，不是能看完全，这个完全圣经呢提过很多次，就是主要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成熟的意思，成熟，也就是成为大人了，完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最后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完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八节我们常常举例，这次我们还要提什么叫竭力间的完全，就是要分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有了信心你要加上德性啊，有了德性你还要加上什么，一步一步的要连着加上去啊，不能够我们就停止在信心的地步啊，加上敬虔，加上忍耐啊，还要加上最后加上爱弟兄的心，还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到那个完全，这个完全的地步就是幔内，就是幔内，也就是基督他已经升入高天，让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入高天，进入幔内。幔内是哪里？就是主已经为我们在宝座前了，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要跟他联合，真正进到那里面去。所以要竭力的。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也是见到完全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怎么样见到完全？就是我们在读经当中，在灵里祷告，灵里读经当中，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我想我们祷告读经的目的就是认识他，通过这本圣经使我们认识他，通过旧约又通过新约使我们认识这位神，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独一的神和认识这位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认识他。那怎么认识？所以何西阿书那里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我们要竭力，竭力的意思就是你跑步不停止，你一直努力，你一直要像赛跑一样，不能够我们歇一歇，停一停啊，或者是懈怠，那更不能了。所以那你就不能够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追求。保罗就是竭力追求。保罗两次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要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乃是竭力追求啊，乃是什么？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竭力追求的意思，我们要知道。那我们怎么完全？怎么能够完全呢？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往前翻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后书三章十六十七两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完全。我们一起读十六十七两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能够什么呀，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本圣经太丰富了，太全备了，所以告诉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前面第十五节还提到了，圣经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智慧哪里来的？读圣经，有得救的智慧。你不再走灭亡的道路，是你那个蒙恩得救，这就是神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认清了主就是道路，赐给我们永生。而且呢，借着圣经，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不吃圣经，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也就因为读经，所以我们才看到自己的不完全。 真是主的怜悯。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经，我们甚至不完全，还以为很完全，还以为自己不错，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为主有一些侍奉，有一些工作，我们就以为不错了。但是你越读经，就越看到我们何等不完全，那就逼着我们，促使我们更加渴慕，更加谦卑，更加殷勤，更加努力，然后更加虚心，更加寻求的心来什么？来读经，使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才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因道成圣，真理成圣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见到完全。我想这个完全的地步，就是使我们生命能够达到成圣得圣的地步，这就是完全。刚才说这个见到完全就是慢内，这个慢内怎么解释？这个慢内，我们记得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念会幕的时候，那我们也有模型，就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灵性是从院内要进入圣所，然后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这就是幔内。幔内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代表我们的肉体，这个幔子代表旧约。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列为两半，列为两段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但是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进去，而不是我就满足于就在院子里面，或者就在圣所里面。我们要进入幔内，进入幔内就是达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让我们不但成圣，而且要得胜。幔内有什么？幔内就是约柜，是恩座。约柜里面有什么？唯独就是有两块法板，就是因道成圣，让我们真正肉身呢被主道化，被主道化，使我们能够成圣的地步。所以完全，怎么叫完全？还有一个更要紧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在爱里完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八到十。这里特别讲的爱是完全的律法，那就是我们不但是要追求主的道进入完全，也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行为行出主的道来，在爱上追求。八到十一节念，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我们追求爱，我们就完全了律法，那在主看你就是完全了。所以真正有爱的人，真正能够行出这个爱来，爱神爱人，爱当然包括爱神爱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最后三十七节以后也是告诉我们，给我们总结先知和一切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第一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里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律法怎么完全？你就是追求爱，实行爱。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目标啊，实在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像天父这样完全，像他这样的爱。这个爱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他所行的去行，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就完全是以主为标准，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标准。讲到爱，讲到彼此相爱，讲到这个爱上的完全，都是以主自己为标准，照着他所行去行，那我们就是行了主完全的道。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这就是一个标准。所以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当然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圣灵，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借着主的道，借着他的话，把我们不断的改变，使我们生命变化，使我们天天看到自己不完全，那你才能够达到完全。如果我们以为完全，那我们实在不完全。所以保罗的话也是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不可亏欠人，但是你要常以为亏欠，你要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底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就不必在立根基。 立根基就前面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就是立根基。所以你既然已经离开了基督道理开端，你就不要在根基上打转转，所以不要再去立根基。下面就举例，他举例并不是说这个根基就是这几种，这一共讲了六个方面。那这个作者呀，在这里讲六个方面，意思说这个六个方面就是包括在这个基本的道理，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不必再立根基了，你不要在这里再停顿了啊！这些个要紧嘛，是非常要紧，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但是你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是不能完全的。那哪些方面呢？第一就是懊悔死刑，懊悔就是悔改，我们对我们过去的罪要悔改，这是最根本的了。但是你不能老悔改，老悔改还是在这里，还是没有真的悔改。你要真的悔改，你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了，你就要往前走了。什么是死刑？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是讲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一切的罪行就是什么死刑，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人活着，实际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确实是死刑啊，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那些个过去所行所为要懊悔，要真的悔改，离开罪恶。什么是死刑？罪恶就是我们的死刑，我们一切的罪恶是死刑。还有保罗也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我们信了主就不能再活在肉体里，活在情欲里，体贴肉体，因为你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懊悔死刑。这些个不是不需要，都需要，但是你要离开。所以这第一就是懊悔死刑。那还有哪方面是死刑呢？保罗讲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像有些个希伯来的犹太的信徒们，他们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了，常常又回到律法的字句里面去。不要说希伯来的信徒了，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容易这样被律法又捆绑了，这就是死刑。因为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我们今天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如果你还是老一套，还是像这些以色列人在遵循律法的那些个旧的礼仪啊、外面呐、皮毛啊这些个拘束于这些方面的，那你还是在这里面绕圈。那应该懊悔，应该悔改，应该有所转进，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信靠神。这个信靠神的意思并不是表面的，因为有些人你看看，有些什么天主教徒、什么伊斯兰教徒，他们说他们也信神。这个信靠神的意思就是指着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的信靠神是哪？信靠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和他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着信靠神你得到永生。有人信神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等于没有信，是不是？他等于没有信。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也告诉我，信子的你才得永生，信靠神也包括他所差来的爱子，所以这是信靠神。所以我们简单的说，第三样就是第二节各样的洗礼。这洗礼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施洗约翰里讲到，我是给你们用水洗礼，然后呢将来有那一位比我更大的来，他用什么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各种洗礼，我们都要经历都要经历。底下按手之礼，这个在圣经也很多。在旧约里，我们知道牵牛牵羊来，要把它宰了，宰这个牵牛牵羊有罪的这个人，他要把手按在这个牛羊的头上，目的是什么？是借着这个手，就是凭着信心，我的罪都归在这个牛和羊头上了。所以这个按手有这个意思。另外呢，我们知道承接圣职是需要按手，《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执事使徒们按手，所以他们就做了执事，有执事的条件，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好名声，有承接圣职，一定有按手，在圣经上也有啊，要请教会的长老为他们抹油按手祷告，他的病就得到医治啊。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圣灵的差遣，有为他们按手啊。所以按手之礼也是圣经的真理，但是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下面死人复活这更重要了。我们基本的信仰里就是我们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自己也相信主也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盼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我们活着呢也要有复活的改变。 就是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也是基本的。还有最后就是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审判是指的将来，这里包括两等人，一等人就是信徒，信徒将来要在基督台前要有审判，这个真理我们必须要接受，那我们才更加恐惧战惊，天天预备自己，等候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基督台前我们能够交账，能够受到称赞。但对于不信主的人，这一个永远的审判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所以各种教训，所以第三节说神若，其实这个英文没有若，原文也没有这个若字，就是说神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也应该如此行。他这里说为什么我们必如此行，很可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应该帮助人，在基本的道理上，圣言小学的开端，让人要过这一个关啊，要真正基础要打好啊。这里就是到第几节，到第三节为止。可是这一小段里面，一节到三节的中心是你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你不要永远停留在这里，然后你才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就是说这个开端要紧吗？是要紧，但是你不能够停止啊。我们常常原谅自己，还是觉得自己不错了，实际上非常非常不够。那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到完全呢？那就是基督那全备的救恩，这个完全我想就是救恩的完全，在爱上的完全，在道上的完全，是也就是我们生命要完全的改变，所以要竭力进入，竭力的要进入那一个完全地步。这就是一节到三节。像我们接着看四节到八节，这一段是完全不同，这一段是警告那些弃真道的危险，警告弃真道的危险。所以他说论到那些人，就是不是以上这等人，也不是做婴孩的这等人，当然更不是竭力追求见到完全的人，是在论到那些人，就是另外一种，这等人呢是需要什么呀？需要警告啊。那为什么要警告呢？那就是我们看下面的情况，就是这等人可以说是他们的严重性离弃了真道，甚至都不能再懊悔，不能重新懊悔，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就重钉十字架。我们看一下这段，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好像对基督的道理有一些个沾了光，也有一些个经历体会，但实际上呢，他里面深处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道，所以后来他有离弃了这个道理，离弃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与这个蒙了光照，我们知道有些人呢，我们大的布道会啊，大的分心会，很多人都来，也有些人当时受感动，也有些人当时流泪，也有些人好像是在觉知，实际没有真正的接受，这是很危险的。你看他尝到善道的滋味，他觉悟来世的全能，但是呢离弃的道理，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了。为什么不能叫他重新懊悔？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光节就知道，他的本质根本没有改变啊，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对神的儿子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他是一种抵挡轻慢的态度，重钉十字架，他根本拒绝。这个当然不能按字面翻，哦，我们的主难道重新为他钉十字架啊？就是说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那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啊，弃绝亵渎藐视神的救恩，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下面他就举例有一块田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都是屡次吃过了雨水，就是说都同蒙恩，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屡次啊他怎么样这个吃过这个下的雨水。一种是什么呢？生长太疏，就是能够结果子的意思，合乎耕种的人用，那你从神就得福，这个田地能够生长菜蔬。另一种田地什么呢？别的不长，只长荆棘和吉利。荆棘吉利不是代表罪恶吗？荆棘吉利代表一个人本性根本没有改变，所以荆棘绝不能长出葡萄来，圣经也告诉我们，那葡萄绝不能生出吉利来，这个本质不一样，所以它就长荆棘利，所以结果就是被废弃，禁于咒诅。当然圣经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实在太多了，你比方犹大，他就不能够重新懊悔了，是说明什么？是不是说他里面的本质没有真正的改变，弃绝了主，把主又重钉十字架， 根本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所以结果就是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是永远的灭亡。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了一个叫做西门的，西门也受了洗了，连洗都受过了，所以他与圣灵的工作也有份呢，好像也有点感动。实际上呢，实际没有真正的蒙恩，所以后来彼得来了以后就露出来了，他是怎么样，想用金钱来买权柄，买权柄，他羡慕的，他跟来跟去是跟着这个，他有他的目的，像犹大一样，犹大就是贪财，这本质就是这个，所以他里面是荆棘和棘藜。那为什么这一段写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大家都要受警戒，要警告这样的，警告这样的，一面警告这样的人，一面让我们都要受警戒，不要外面你都在一起，大家好像蒙了，实际没有真正得到，没有真正得到。所以说就我们的一个人本身的生命的改变非常要紧。我们里面到底是菜蔬的种子还是荆棘棘藜，你是荆棘棘藜永远不能生出菜来，不能够。所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也是这个意思，生命要改变啊，这是一段，所以就是对我们的警告。底下呢，从第九节开始就讲到竭力尽到完全，我们要在哪些方面勉励，怎么样叫竭力尽到完全。第一段不是吗，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这个完全就让我们在救恩上完全，在主的道上完全，在爱上完全啊，在生命上能够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那这一段呢，就是爱心上更加勉励，特别讲的爱心，因为尽到完全呢，特别要追求爱心，而且还不能够停止，还不能够懈怠啊，要一直一直下去，要一直的追求啊，一直的追求。我们常常有了一点爱心就停止了，或者爱心受伤了就不再这样做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近乎得救不是说将将得救，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完全强过前面的光景。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深信你们是这样，我深信你们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就更要好好追求。下面就是称赞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个爱心的那个善行，作者来称赞，称赞的意思就勉励你们，勉励他们还要更加勉励，要更加的去做。所以这一段的题目就是爱心上更加勉励。既然我们不是那一等人啊，是强过这些人，不是经历咒诅的人啊，乃是我们要不但是不是近乎咒诅，而且是我们蒙恩得救啊，得到主的恩典的人，那底下怎么样呢，就要更加显出爱心。所以第十节就是称赞他们已经做出来的善行，美好的善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你们所做的一切爱心的劳苦，这些个工作神不会忘记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讲的那个外邦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他的善心尚且都被神纪念，所以神借着天使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善行已经蒙神悦纳了，所以后来就叫他去差遣人打发人去把彼得请来啊，带领他全家亲友都得救。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那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善行，你或者行在暗中，或者是很久了，或者是很微小的，你默默做的，神都看见，他没有忘记，他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到完全，你要殷勤做工，殷勤做工。这个做工就是我们各方面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行善，来有爱心的表现，去爱心舍己助人，这就是所做的功。底下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所以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可能人会忘记，可能人会没注意，或者人都没有看见，但是神不忘记。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啊，鼓励我们要追求啊，就是什么呢，什么善行呢，什么爱心呢，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这个我们在约翰二书三书特别提到，写给该犹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助人前行，那些个为主奔跑，他们对外人无所取，所以你们要帮助他们往前行， 就是伺候圣徒，就包括接待、服侍、救助，是吧？鼓励、参与，啊，我们要有份于这个圣徒的这个伺候的工作啊。先前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所以这些个圣徒所说的人实在够好的了，但是希伯来的作者还鼓励他，先前这样，如今还是伺候。所以这里没有说你讲道，乃是说伺候。所以我们一点不能忽略啊，平常平素的每一个机会，你爱心的工作、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帮助。现在包括你打一个电话，你写一封信，你寄一个材料，你寄一封见证。到礼拜天我们去聚会，我们哪怕跟人家讲几句话，这是爱心的关心啊。先前是如此，现在还是这样，所以这是对他们的称赞。第十一节就是对他们的愿望，不但是称赞他们过去你们实在是有爱心，但是要竭力尽到完全，那就是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就是你们要继续的要这样去做，还要殷勤。我们知道殷勤的服侍圣徒，你就要做出牺牲，可能很累呀，可能很疲乏，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呢，可能你要花很多精力或者钱财，或者是你的服侍各方面啊。所以作者说，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爱心爱到底。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爱心受伤，或者受点挫折。啊，我好心好意做这些事，还不被人了解，还不被人接纳，或者人家还误会你，那简直受不了。但这里就告诉勉励我们要这样做，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要殷勤。所以特别提到做爱心的工作，你就要殷勤。如果你懒惰懈怠，你种种理由都可以推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失去了好多爱心的机会。那你说我也不能出去，那个时候现在我们还有车，过去我们连车都没有，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车。其实不在乎，我们就在我们的附近，就在我们的家里，就在我们的房内，我们也有机会来实行这一些爱心的表现，善行都可以的，是吧？所以要这样的殷勤。你们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做，我们自己要羡慕这种在爱心的工作上，要羡慕，要羡慕上古，显出这样的殷勤，显出来就不是嘴巴讲一讲。所以我们的爱心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张圣经啊，从下一段也更看出指望特别多。指望我们有美好的指望，所以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指望就是有活泼的盼望，有美好的盼望，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的救恩的里面，将来享受国度的荣耀。有这么一个指望，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一直到底就是我们殷勤到底，行善到底，爱心到底啊，要这样的勉励，并且不懈怠。殷勤就是不懈怠，所以罗马书12:11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什么呀？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殷勤不可懒惰。罗马书12:11是，所以这里说，并且不懈怠，不能懈怠。为什么懈怠？哎呀，我年老了，我身体不好了，我这个原因，我那个原因，我常常强调自己太忙，其实不是，受扶持的太多，扶持人太少，我真觉得很内疚，很自责，很亏欠啊！接受肢体们的劳苦，扶持太多，而自己付出的还是太少太少，所以我们不要懈怠，不能懈怠。为什么懈怠呀？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自己。为什么懈怠呀？原谅自己。为什么懈怠？爱心不够。为什么懈怠？还没有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一段就告诉你有具体的表现，我们怎么样追求，不要懈怠，要殷勤努力，总要下面一句，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允许的人。历史历代的圣徒，像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称赞的教会是一个最穷的教会，但是呢，他们是极力的显出爱心的乐捐，是竭力的追求，所以被保罗称赞，也推荐给哥林多教会，你们也要捐款呐，也要显出爱心来呀，像马其顿教会一样，他们一再的要求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些个就是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允许的人。 旅，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接待了神，所以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承受了神所给他的应许，不能生以撒。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个以撒，这个允许哪来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是凭信心和忍耐，所以说爱心和信心分不开，和忍耐也分不开。所以爱的真谛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呀？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包容，凡是忍耐，凡是忍耐。所以求主把这样的爱，要不然我们想这信心忍耐跟爱心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因为真正的爱里面你就要有信心，凭信心对神性、对同工、对肢体、对你信不来的人，你也要有信心。你相信主会改变的，你相信他能够转变，你相信他能够好起来，那这个就要有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允许。那忍耐信心都是针对着苦难熬炼，不能忍耐，不能信，还要信来承受允许。所以我们要效法这样的人，在爱心上更加勉励。这就是九节到十二节。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三节到二十节。最后段最要紧的两个字是什么？赤定，赤定，你要赤定指望。所以这段就是勉励赤定指望，赤定指望。所以后面讲的要大得勉励，不但勉励，更加勉励，哎呀，大得勉励。这段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二十节，我们的先锋走在最前面的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这就是先锋。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又什么呀？又为我们啊，这个从死里复活，得到了荣耀，坐在至高者，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这么一个指望，有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赤定指望。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赤定指望这句话在哪里呢？就是十八节，十八节的下半句他就讲到，大家听我念，十八节说，接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赤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的先锋耶稣基督，我们的指望就是他叫我们那个进到完全的地步，将来我们那个承受那个救恩的那个国度，救恩给我们带来的国度。但是你要赤定两个字要紧，就是你能不能一直抓住，一直那个赤手，一直那个对准，一直那个抓到底。赤定什么意思？就是抓到底的意思。许多人退后了，许多人似乎赶不上了，许多人已经什么呀？已经走不动了，似乎赶不上了。在希伯来书前面讲到，所以我们今天要赤定，要赤定这一个指望。那么这个指望是什么？这个指望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指望就是全备的救恩，让我们得到什么？完全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达到成圣得胜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里面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他以亚伯拉罕为例，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信心的一生，也是有指望的一生，他赤定了这个摆在他前面的指望，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信得到了美好的应许，是因信，其实并没有真正看见，从远处看见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亚伯拉罕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怎么样制定指望？第一，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怎么学？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三节，当初神允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这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爱神，爱到把自己的独生子所爱的以撒都献给神，他经过试验，他真就被神验中，真是考了个满分，爱神爱到没有不给足，完全奉献，彻底把以撒献给神。所以神说，我指着什么？我指着自己启示，启示十四节，十四节就是二十二章的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啊！这个其实在创世纪那里讲的更详细，叫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多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不可计数，而且像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而且地上万族，而君王也从他而出，许多应许，许多应许。就说神在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连续的应许，神再次坚强、坚定、加强，告诉他，那就是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所以这个福赐给亚伯拉罕，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等一下我们接着看就明白了。神赐给亚伯拉罕，就等于赐给我们，只要我们什么呀？凭信心接受，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去行。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你不是我坐在里信，实际呢又不殷勤，又不努力，又不去行，你还是没有得到。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得到了没？亚伯拉罕得到了，怎么得到了？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竟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这里有四个字是什么？恒久忍耐。所以我们要吃定这个指望，一直到底，就是我们一直坚守主的道，到见主面，这叫做一直到底，要抓到底。那我们首先要效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信心的道路啊，走上来呀、啊，跟从主，听命，信靠，顺服，跟随，是这样的一生，所以值得我们效法。他的信心是经过考验，虽然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生育都断绝了，但是他仍然相信，没有因着不信而灰心，反倒因着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结果亚伯拉罕一百岁得到了儿子，甚至把儿子也肯奉献。所以说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福啊？叫做大福。亚伯拉罕得大福。今天你我如果吃定指望，我们也能得到这个大福。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这明显是和我们有关。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七节到九节，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起念。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我有没有份呐、啊？有没有在内啊？我们都在内啊，我们都在内啊。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今天你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四章也特别提到是信心之父，是吧？他一信承受全世界，那个迦南美地，美地指着全世界，指着一信，不但犹太人，他属肉体的子孙是他的子孙，连外邦人因信也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像天上星、海边沙这么多呀，这么多。所以第九节多清楚啊，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不但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而且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得什么福？得神应许的亚伯拉罕的一切福，一切的应许我们都有份，神的国度、将来的荣耀、永生、盼望、天堂啊，基督的宝血、一切的救恩，我们都有份啊，我们都能够有份。所以这就是，那我们要效法什么？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得了应许，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得到，你要恒久忍耐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啊，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苦难、磨练，没有信心你还要信，无可指望还要有指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就是十六节到十七节，这十六十七节讲什么呀？也可以说到十八节的上半句，就是这里讲到两样不可更改的事，就是说神是以启示为证，神都启示为证，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更要吃定这个指望。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证据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允许的人。大家看，为什么人？为那承受允许的人，也包括外邦人，包括你我，包括教会，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的旨意不更改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启示不更改，是不更改，就以启示为证。因为启示就是没有再比他更大的，就是神以自己启示，启示不更改，神的旨意不更改。所以十八节说，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就是神的话你要句句相信， 你要完全接受，绝不更改，绝不更改。底下说什么呀？绝不说谎。一个不更改，一个告诉你绝不说谎。所以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无谎言的神，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啊，魔鬼是专门说谎，说谎之父。我们的神是可信的呀，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绝不说谎，绝不能说谎。那底下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指望啊，那就是说因着我们的神以启示为证，两样不更改。一个就是说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为一切成熟允许显明他的旨意不更改。这个旨意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旨意就是让我们得到全备的救恩，让我们最后有指望。这个指望，这就是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底下就是叫我们啊，逃往避难所，确定摆在前头指望里面，可以大得勉励。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得勉励呢？那就是我们要因着他的启示不更改，他的旨意不更改，他绝不说谎，所以我们要吃定这个指望，摆在我们前面的指望。这个指望将来我们基督一同做王，而且做王到永永远远，不但是千年国度做王。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王永永远远啊，将来在永世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我们要吃定这个吃定，我们常常就吃不定，抓不住。所以这个你要抓住，一直抓到底。好像雅各啊，最近我们读到雅各的是创世纪最后几章，你看雅各就是吃定指望啊，死了都不埋骨在埃及，死了都要埋骨在迦南，这就吃定指望。所以要大得勉励。那你怎么吃定指望呢？逃往避难所，你要逃到主的里面。这个避难所就是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就是他的救恩，你要逃到他里面来。第19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所以告诉你，这个避难所，你逃到避难所，你能够吃定指望。第二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吃定指望呢？你要把你灵魂的锚抛入幔内，抛入幔内。什么是灵魂的锚？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有一首诗歌说信心如同灵魂的锚，实际这里说是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就是我们用信心啊，来什么呀，来坚持这个指望，来确定这个指望。当然是离不开信心，用信心确定这个指望，就好比灵魂的锚一样。我们知道在大风大浪的大海里面，这个船一定要是吧，要你的锚要知道抛入什么地方是最合适。我们呢，在这个人生的狂风大浪当中，我们是大海航行，在狂风大浪中，我们灵魂的锚最牢靠最坚固的就是你要抛入哪里。大家说抛入哪里？通入幔内。你看这就告诉你，这就是指望幔内。这个幔内是什么？实际就是宝座前。幔内是哪里？就是基督，基督现在就是在神的右边，在神宝座前，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灵魂的锚要抛入那么深。我们常常灵魂的锚抛在哪里？有的就是牧师，哎呀，这个牧师要跌倒了，大概我们也跌倒了啊。有的人就是某某机构啊，你靠神的家也靠不住，你靠哪一个也不行。所以要你要抛入幔内啊，所以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就是你灵魂嘛抛入幔内。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幔内有谁呀？最后一点就告诉你，因为做先锋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幔内，他已经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指望。他在哪里，我在哪里。他是先锋，我们是后面的什么呀？跟随者。所以我们要跟着他，他是我们的统帅，也是我们的表率，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跟随他，所以做先锋。这个先锋呢，就想到了主耶稣是为我们从高天来到人间，为我们受苦受死，这样的做先锋，为我们尝了体尝人非一切的痛苦，为我们尝死味。所以我们再苦也不能比主耶稣十字架的苦，他这样的为我们做先锋，死里复活，所以成了成熟的果子，做先锋的基督。他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这几章专门讲祭司，耶稣按照亚伦的等次根本不能做祭司，不能做祭司，因为耶稣不是从以这个利未支派出来，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他不能做祭司。所以说特别强调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是神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个次序，这个等次就是麦基洗德。是麦基洗德的每一样都是和主耶稣非常相似，这个在第7章会详细的解释关于麦基洗德。 这里就提一下，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成了什么祭司？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这个祭司是远远超过亚伦，超过地上的祭司。这个像祭司哪一个能永远呢？有死阻隔，自己又有软弱，也有失败。到后来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的时候，连大祭司都被掳，连大祭司都犯罪，副祭司也犯罪，而且犯的罪是滔天的罪，所以后来都被杀，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所以地上的祭司不能做我们的先锋，只有这一位祭司是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想带我们进入幔内。他进入幔内也是为我们。为什么说为我们呢？因为他进了幔内做什么？大家知道，就是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是为我们进入幔内，为罪犯代求。在以赛亚书53:12，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53:12，这位基督，看，因为53章完全形容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神击打苦待，为我们被神掩面，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到后面呢，就是12，大家一起念。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内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在哪里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3:12啊，他在哪里为罪犯代求？升入高天，坐在至大的宝座的右边，来为罪犯代求。所以这样的一位祭司，这样的先锋，是我们设定指望的那一个什么？那个目标，那个目标，那个榜样。所以我们有这个指望，也就是我们要竭力见到完全的这一个原因目的。因为他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竭力的要进入幔内。怎么样叫进入幔内？以弗所书2:6和哥罗西3:3，这个我屡次提到，这个很要紧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进入幔内。以弗所书2:6，这里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但一同复活，下面说什么？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那就是进入幔内了。因为耶稣在幔内，在天上圣所在那里，在那里呀、啊，在那里什么呀？做执事。还有哥罗西书3:3。3:3，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神里面，藏在神里面。刚才说坐在天上，现在说藏在神里面。这个神里面什么？就是幔内，幔内。所以现在我们竭力见到完全，我看就是求主让我们要裂开幔子，肉体钉死，领导馨香，真正跟主面对面。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断气，他啊断气，圣所的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呢，常常老旧人没有断气，是求主给我们老旧人断气，让我们这个肉体钉死。啊，基督已经死了，我死了没有？这罗马书6章他们专门讲的，我要死，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真死的话，那我们就是进入幔内。就那，因为什么？这个幔子就没有阻隔了。所以保罗讲的幔子，也讲到什么？哥林多后书3章讲到什么？讲到帕子，这些都是我们的拦阻，使得我们不能跟主面对面。帕子，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揭开。这帕子不但代表旧约，代表我们里面的拦阻，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自己、自义，这都是我们里面的拦阻。求主给我们拿掉，让我们能够什么？他进入幔内，我们也要把我们灵魂的毛通入幔内，抛入幔内。你抛到哪里？有的人抛到有钱啊，股份很多。所以那天我在电话里就警告这位弟兄，我说你坚决不能够买股票，买股票。我说你大概吃了前头，说有你等着呢。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将来你结果绝对不会有好结局的。你要提醒他，股票股票，好多人股票股票，这个自杀跳楼的都有。所以我们到底抛到哪里？抛到银行。那世界贸易中心都会倒台了，都会毁灭于尽，毁之于什么呀？一尽呢，就是说转眼之间就灭掉了。你是抛入哪里？所以抛入幔内，抛到主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4章，还是希伯来书前面4章的第14节，这个幔内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一同念啊，4章希伯来书4章的14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次第所承认的道。就告诉我们，我就读到这里，这节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位祭司在哪里，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什么，他就是通入幔内，进入幔内，他进入幔内，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当然那里是说赐定所承认的道，今天这里告诉我们要赐定这个指望，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赐定，就是紧紧的要抓住抓牢这个目标，让我们竭力尽到完全。所以这章就告诉我们，竭力尽到完全，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入幔内，让我们真的逃到避难所里面，让我们进入主的里面，一种完全的合一，得到他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旧性老我肉体都完全改变，使我们肉身成道，使我们因着真理因着主道，使我们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我们也要做祭司为人代祷，主耶稣他升入高天为罪犯代求，我们呢，我们也要体贴他的心，在幔内来侍奉，幔内与主合一，目的是什么？侍奉神，这个侍奉是在幔内的侍奉。我们看旧约的这个圣所里侍奉，在圣所里和至圣所侍奉当然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幔内，是让我们来侍奉神，为众教会为国为民也要代求，真正付祷告的代价。所以求主让我们靠着他的恩，靠着圣灵，让我们殷勤努力